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万泰保育集团的野生动物营养中心，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为超过150个物种安排个别所需的伙食。
生活加热点。
在管理动物的食谱跟营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要根据这个物种的一个特性做一个调整。那比如说像我们的灵长类，这些猴子灵长类基本上他们在野外生活的状况之下，他们是每天都会去采食，就跟人一样，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食物。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规划这个灵长类动物的食谱的时候，我们就会依照每天都要给他们食物的这个准则去做一个处理。但是如果说是针对于这个肉食动物，如果我们举例来说，狮子跟老虎，他们在野外其实他们不是每天都可以猎食到猎物的。比如说像狮子在野外，他可能好几天、两三天、三四天都没有办法抓到一只羚羊，或是抓到一只斑马，所以他们在野外的采食的这个频率其实是可能三四天或是一两礼拜才吃一次。人工饲养环境之下，这个狮子跟老虎，我们也有所谓的就是没有食物的那几天，就是我们叫做 starving day。 那这个 starving day 是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礼拜在管理这个狮子这个食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两天是没有给它吃任何食物。那可能有人想说，为什么会不给动物吃食物呢？其实在研究方面已经证明说，这个狮子跟老虎他们在野外不是每天采食的状况之下，如果你在人工饲养环境之下能够去模仿他们在野外这个采食频率的话，其实对于他们人工饲养环境之下的行为跟在人工饲养环境之下的肠道健康其实是有帮助的。灵长类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操作，因为灵长类在野外他们本来就是属于每天采食的一个状况，就跟人一样，一天给你多少食物，你基本上你能够吃你就会尽量把它吃完。所以其实灵长类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是我们要去掌控它每天的采食量。我们每天的食物量是有一个控管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控管的状况之下，这些灵长类他们会想办法能够吃多少就算多少，因为他们在野外他们没有办法常常拿到这些食物嘛，所以他们想办法拿到可以吃的食物，他们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那在人工饲养环境之下，我们如果没有掌控这个每天的食物量的话，其实他们就会有过胖的问题。那但是在我们每天控管这个食物总量的一个状况之下，基本上都还是以大概两到三餐为主一个准则之下，其实我们希望那个喂食的餐数能够越多越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越多越好？原因是因为在很短的时间给这个灵长类动物吃很多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暴饮暴食的状况出现，增加这个喂食的次数能够让动物多一点时间去觅食。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人工饲养环境之下，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活动空间，或是它的吃采食的时间跟野外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增加这个喂食的次数，让动物有多一点时间在做这个觅食的一个行为。
野生动物营养中心的经理周伯翰也解释了草食动物的采食习惯。
特别是有些草食动物，它们其实所称它们叫做反刍动物，比如说像长颈鹿。那长颈鹿它的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吃树叶为主的一个草食反刍动物。那反刍动物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把这些树叶吃下去之后呢，在胃里面把这个食物再重新吐回到它的嘴巴里面，再一次咀嚼，然后再吞下去。这可以帮助它们的一个消化，跟把这些比较难消化的这些树叶呢，重新再把它打碎。管理草食动物来说，特别是这种反刍动物来说的话，它的概念又跟狮子、老虎、肉食动物跟灵长类又不一样。我们要确保反刍动物它一直以来都有这些树叶跟高纤维的这些食物种类，让它能够长时间采食。它们在反刍的过程当中，它一直会需要有这些树叶跟这些高纤维的食物，让它在肠道能够发酵，然后让这些细菌跟微生物能够利用。所以当你管理草食动物的管理方式跟肉食动物或是跟灵长类动物一样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因为草食动物你不可以让它有几天不吃食物，它必须要一直都有食物，让它能够想吃就会去吃。不同的类型的物种跟动物，其实它的喂食准则是不一样的，那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让所有动物都遵循。
除了需要管理动物们的伙食，伯翰和个别的团队也需要留意动物们的体态，了解他们是否需要调整食谱。
在饲养动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征兆告诉你说，动物的饮食可能需要出现调整，其实就跟人类似的。其实最主要第一个是我们要去知道它们的营养状态如何，动物的体重如何，到底是不是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是说这个体重是过轻还是过重，这个是我们当然最主要的一个第一个想到的事情。那第二个是它的体态如何，野生动物营养中心其实我们有跟我们饲养员合作做了一个体态评分，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动物分成一到九做一个分类，数字越中间代表动物的体态越匀称，体态越肥胖的动物呢，它的分数会越高，可能接近九，一到九，九就是 最过肥，一就表示它瘦到不行，可能只剩骨头这样子。我们就有饲养员跟我们反映说，有一只班哥羚羊，它英文叫做 Bongo， 它在我们夜间动物园前阵子有发生，就是它体重一直有下降的状况。我们营养团队就跟兽医一起汇合，然后去看这只班哥羚羊的一个体态状况。那到了现场看，就发现的确这个动物现在状况看起来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在做体态评分，第一个重点就是看它的脂肪跟它的肌肉的在这个身体骨骼上面的分布。我们在现场观察就发现，这个班哥羚羊它的骨骼变得比较明显，所以就跟人一样，就是你看得到那个骨头，就表示这个动物已经没有什么脂肪了。马上立即就讨论去了解他们现在的采食的状况跟管理。那我们后来才发现说，其实班哥羚羊它也是一个反刍动物。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反刍动物最重要就是它的树叶的功能。那我问了饲养员，发现说，其实这个动物在那一段期间，它的树叶采食量状况一直很差，不管提供怎么样的植物的种类，它都是吃一点点，然后每天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碰。了解这个状况之下，我第一个判断就是因为它的树叶采食状况不佳，导致它每天的能量跟营养需求不足，所以造成动物有发现体重下降，然后体态变差的一个状况。所以立即当下，我们营养团队就跟我们树叶的供应商去讨论说，我们该怎么样去帮助这个物种。所以仰赖这个饲养员给我们的反应说，这个动物它主要偏好于哪一个类型的植物种类。那我们跟营养中心的团队就跟植栽供应商去讨论之后，我们希望去让这个动物优先去拿到这几个它比较偏好的植物跟树叶。然后最后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个班哥羚羊的体重从原本的一开始的167公斤最低的体重，经过几个月之后，现在已经上升到230公斤。其实这个例子就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营养中心很难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仰赖饲养员给我们的一个回馈跟兽医的一个合作，然后我们才能够让动物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养状态。
在人工饲养环境下，也增长了动物们的寿命。野生动物营养中心又要如何平衡动物们步入老年生活的营养所需？明天听博翰怎么说。
生活加热点。